感谢神，我们在今天晚上我们的查经当中，我们还是来查考出埃及记。好，谢谢。出埃及记二十章的经文啊，我们继续来查考十诫啊。刚才我在唱跟着一起来唱这个赞美诗歌的时候，我发现这个赞美诗歌有时候男女对唱也蛮好听的哈，这个男女对唱很好听。然后我就想到我们人类的第一对夫妻亚当夏娃，非常遗憾他们在一起不是一起来称颂神，一起来赞美神啊，他们在一起因为他们自己堕落犯罪，结果他们在一起其实充满了互相的埋怨互相的这个伤害。我们感谢神，神从万民当中把我们拣选呼召回来啊，就是要改变我们这从亚当夏娃所来的这个充满罪性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啊。我觉得我们在主里新造的人啊，我们都可以来唱诗来赞美神，人与人之间不再是那种互相的伤害。我们今天来继续来查考出埃及记的二十章第一节到第十七节，那么也就是十诫，上帝所颁布的十诫，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一节到第十七节。第一节起，神吩咐了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奴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奴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啊。感谢神，我们圣经的经文就读到这里啊。我们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我们更是感谢你也赐下圣灵来带领我们来思想来明白圣经的话语。愿圣经的话语前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啊，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十诫，那么前面四条诫命呢，是上帝赐给人，告诉人人应该怎样的去面对神，或者人应该怎样的去爱神。那么十诫的前四诫，主耶稣基督就总结为在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七到三十八节，主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啊。就是主耶稣把十诫的前四诫就总结为这样的一句话：尽心尽性尽意啊，在路加福音还有尽力爱主你的神。那我们特别要知道，这就是律法总纲的第一条。这一条呢，主耶稣说是第一也是最大的， 所以爱神永远是第一位的，爱神永远是第一位，爱神是最大的诫命。那么其次也相反，主耶稣说就是爱人如己。那么爱人如己呢，就是十诫的后六诫，十诫的后六条诫命就是谈人与人之间应该怎样相处，就是人与人之间应该怎样来彼此相爱。那么主耶稣把十诫的后六诫就总结为四个字，爱人如己，爱人如同爱自己。在我们上一次我们就是礼拜五晚上查经当中呢，我们已经思想了十诫的第五诫，就是人伦关系的第一诫，孝敬父母。以弗所书也告诉我们，我们要在主里听从我们的父母。那么孝敬父母呢，更是意味着上帝要让我们成为顺命的儿女，让我们成为一个顺服权柄的儿女。而父母呢，是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第一个所面对的权柄。任何人你来到这个世界上，你第一个权柄就是你的父母。所以上帝要让我们从孝敬父母开始，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顺命的儿女。那么在圣经也告诉我们，凡地上的权柄都是神所兴起的，所以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个顺服地上权柄的这样的一个顺命的儿女的形象。那么为什么要孝敬父母呢？还有很重要，就是信仰是通过父母来向儿女一代一代的传承。这是在上帝对以色列民所颁布的诫命，在生命记第六章上帝借着摩西的口对以民说，你们要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然后要殷勤的，就无论你是行路，无论你是坐下，无论你是在家里，你都要殷勤的把这些要教训你的儿女，教训你的儿女。所以信仰是父母有一个上帝所托付的一个使命，最重要的使命就是要把信仰要传承下去。那样信仰要传承下去，那么前提就是孩子就要孝敬父母，就要在主里要听从父母，这样的话才有一个很好的信仰的传承。那么当然我们上一次也思想了，最重要也是在主里听从父母。但是并不是说我的父母不是基督徒我就不用去听从他，不是这样的。因为父母绝大多数对我们的教导和教训都是对我们有益处的，绝大多数对我们的教训和教导与圣经的真理是完全相符的，并没有违背，所以我们作为儿女的，我们都要来在主里听从父母，当切仅当就是父母的教训与圣经真理是严重违背的时候，那当然爱神是第一位的，爱神是第一位，爱人是第二位的，因为爱上帝是第一也是最大的，所以我们自然就明白，当父母的教导与神的心意就是严重的不符，严重的违背的时候，那当然我们还是要守我们最大最大的诫命，就是爱神，这是第一也是最大。那么今天我们就接下来看第六诫，不可杀人。谈到孝敬父母后，接下来就是不可杀人。为什么不可杀人呢？圣经告诉我们，杀人就是伤害神的形象，创世纪9:6，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所以圣经唯独只有圣经告诉人，人为什么不可以杀人，人不杀人真正的原因是什么，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如果我们反复问自己这个问题，你其实是找不到答案，离开了圣经你是找不到答案的。以前的希特勒他有最正当最理性最合理的理由，他去灭掉那些生来有残疾的人或者是有遗传病的人，然后进而希特勒就认为那地球上有很多在他看来比较智力低下，有很多就是在他看来不是健全的人，希特勒看有地上有很多的种族，在希特勒看不是健全，希特勒说那这些人在这个世界上那就是浪费地球的资源呐，那没有必要存在啊，他们对这个世界没有任何的贡献，只是消费，只是浪费而已，没必要存在。所以希特勒他有最合理，从他的角度来看这是最合理最理性的理由就是把他认为一些不完全的人全部灭绝掉。听起来如果你离开了圣经，你无法在逻辑上理性上去指出他有任何的问题。所以圣经才告诉我们人为什么不能杀人，人为什么不能杀人？因为人身上有神的形象，这是唯一的原因，这是最根本的原因。 所以像在以前的古罗马时代，不是他们斯巴达人，就是小孩子一生下来就丢到水里，能够自己挣扎浮起来的，这样的孩子就留下，如果自己挣扎浮不起来的，沉下去的，那就死掉。他们觉得这很合理，他们觉得这很合理，因为这个很弱的孩子，或者是生来有缺陷的孩子，这存下来的意义在哪里呢？让他活下来意义，但是找不到，这样找不到意义。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不可杀人只有一个原因，因为人身上有神的形象，这就是不可杀人啊，这就是一个原因。那么这也是最根本的原因。那么流人血的，他的血也要被人所流，其实这就表明人的价值怎样来衡量呢？人的价值就等于人啊，不能用其他任何来衡量。你比如说我今天啊把你的孩子杀了，然后我又很有钱，我说给你个几百万几千万，可不可以啊？不可以，对不对？我不能拿钱来去抵你孩子的命，不行的。人的命，人的生命，不能用人之外其他的任何来衡量啊。所以哪怕我给你，我很有钱，我给你付很多钱，那我还是要去坐牢啊，我甚至还是要去，如果有在死刑，有死刑的国家，那我可能我还要被枪毙啊。我有刑事责任，我还有民事责任。所以呢，为什么你看，为什么一定要有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为什么不说我就拿钱啊，我杀的人我拿钱，我给他很多很多的钱啊，他的父母也同意，他的家人也同意，他都同意，这样可不可以呢？不行的，不行。因为这个法律的根本从哪里来呢？就从神的话来，人的价值只能用人来衡量。那么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很道德越来越沦丧的一个世界当中，你会看到很多这样的现象，就是人用其他的东西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啊，或者在有些地方人的价值被尊重，在有些地方人的价值不被尊重，所以这都是违背神心意的地方。但作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要很清人的价值是什么。人的价值就是人。为什么不可以杀人？因为人身上有神的形象啊。那么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被人所流。这其实还告诉我们什么呢？所有人的价值在上帝的眼中是一样的。所有人的价值在上帝的眼中是一样的。啊，你比如说我是一个百万富翁，我是一个亿万富翁，我能不能随随便便的把你们家孩子杀了呢？不可以，对不对？我如果把你们家孩子杀了，如果在一个有死刑的国家里，那我也要偿命呐，我也要偿命，我要受法律的制裁，我要受这个刑事责任的制裁，我不能用钱来弥补的。不是因为我是亿万富翁、百万富翁，我就比一个乞丐就更有价值，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根本，这个道德的根本、价值的根本、伦理法律的根本从哪里来呢？就从圣经来。啊，这就是为什么一个亿万富翁不可以随便去杀一个乞丐，因为流人血的，他的血也要被人所流，以人的命只能用人的命来衡量，人的命不能用其他东西来衡量。所以在我们今天这个世界上，在人的眼中，人的价值是差异非常非常大的，对不对？啊，你今天在世界上有些地方，啊，你比如说叙利亚。啊，你比如说那些有战乱的那些地方，他们在战争当中很多人流离失所啊，很多人失去亲人，失去自己的性命，都是几十万上百万的这样的死去，但是没有人在意。他们每天死成百上千的人可能都不会在报纸上登一下啊，但是在有些地方呢啊，一个人的命的价值就一个人好像就很重要一样啊。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在人类社会当中，你会看见人跟人贴上了不同的价值标签啊，有的人好像很重要，有的人好像很不重要。但在神的话语当中，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这句话就包含一个含义，每一个人在上帝的眼中价值是一样的。不是因为你是国王你就可以去剥夺别人的生命啊，或者任意剥夺别人，不是因为你是亿万富翁你就可以随便去剥夺一个流浪儿，一个乞丐的生命，不行的。每一个人身上都有神的形象，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对人的价值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啊，我就听到有一个，有一位朋友就是这样讲，就是我们尤其是很多很多人，其实不知不觉当中啊，仅仅把自己喜欢的、熟悉的那样的一群人当作人，只要只记自己不喜欢、不熟悉的一群，那些人，很多人在很多人眼中根本没有尊重，没有尊重别人的价值，甚至说的直接一点，男的没有把人家当人。但是我们要知道，每一个人身上都有神的形象，啊，无论他在这个世界上是亿万富翁，无论他是这个世界上什么什么博士啊，什么院士啊，什么这个事那个事，无论他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个残障、残疾、乞丐，他在上帝眼中都有最宝贵、最宝贵的价值，因为他身上有神的形象。所以我们基督徒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正确对人的一个价值观。我们每天我们要很小心的谨慎自己，因为我们身上很容易犯这样的毛病，很容易犯这样的毛病，啊，我们只是爱那些可爱的人，那些不可爱的或者在我们看来没有价值的人，我们真的是没有真正去尊重他们是一个人的价值，啊，那么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认所流，所以这是不可杀人，因为人身上有神的形象，不可杀人。然后呢，主耶稣也在马太福音16章26节，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这是你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对人的价值做出了这么高的一个评价，唯独只有主耶稣。那么在这主耶稣这句话中，一个人的价值超过什么呢？超过全世界，超过全世界。一个人的价值超过其他一切的被造物，因为唯独只有人身上有神的形象，啊，所以我们以前，我们不信神、不认识圣经啊、不思想神的话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也会说啊，人是万物之灵啊，或者什么，也会有这样的一些思想。但是我们如果反复问自己，人凭什么这样说呢？你看一个牛任劳任怨的一辈子，是不是拼命的工作，拼命的耕地，拼命的工作，一辈子就是奉献啊。我们以前小学时候读书，书上就说牛吃的是草，挤的是奶，对不对？它比人好像更高尚啊，比人好像更无私啊，甚至比很多很多人对这个世界的贡献还大呀，而且索取的还少啊。那我们能不能说一个牛比一个人更有价值呢？不行啊，因为他身上没有神的形象，人身上有神的形象。哪怕我是一个好吃懒做的懒汉，当然我不应该这样哈，但是即便我是一个好吃懒做的懒汉，我也有最宝贵的价值，我身上有神的形象，这个价值高到一个地步，超过整个其他一切的被造物，整个世界啊。所以不可杀人让我们看到人身上有最最宝贵的价值。那么主耶稣也解释不可杀人这条诫命，主耶稣是怎样解释的呢？在马太福音5章21到22节，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加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难免地狱的火。约翰一书3章15节，凡恨他弟兄的，啊，或者这个地方原来的意思就是凡恨人的，啊，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所以不可杀人。主耶稣说什么呢？你不可恨人，你恨人就是杀人，你恨人就是杀人。不可骂弟兄是拉加啊，不可骂弟兄是魔力。什么是拉加魔力呢？就是说傻瓜，他是傻瓜，他很愚蠢，他很笨。我们有没有这样说过别人呢？经常的哈，经常的。我以前都是经常的，啊，我以前在中国的时候啊，瞧不起美国人，啊，美国人好笨呐。我现在在美国，有时候是瞧不起中国人啊，中国人好笨呐。人很容易骂别人是笨蛋，啊！我甚至听到有一个组内的弟兄， 啊，他说另外一个弟兄好愚蠢好愚昧。他为什么说另外一个弟兄好愚蠢好愚昧？因为另外一个弟兄想带很多年轻人去看一个电影，就是关于创造论的电影，就是上帝创造这一切，有这样的一个电影。有个弟兄很热心呐，想带一些年轻人去看。后来另外一个弟兄听到就说：“好愚昧啊！现在谁会相信创造论呢？现在还有哪有人会去拍这么愚蠢的电影呢？”脱口而出 ，stupid，it's stupid。但是上帝说什么？你这样说人家，你就是在杀人。难免地狱的火，不要认为别人是傻瓜，不要认为别人是笨蛋，别人身上有神的形象。当你这样去说人家的时候，你身上神的形象就受到了严重严重的亏损了。恨人就是杀人，世界上第一个杀人犯该隐，他就是因为恨他的弟弟，结果他就把他的弟弟给杀了。其实我们以前思想过，为什么心理的罪在上帝的眼中就等同于行为上的罪呢？我们等一下也会看到，就是不可奸淫。那么主耶稣解释不可奸淫，主耶稣说心里都不能有淫念，心里有淫念就等同于行为上的奸淫。为什么上帝的标准这么苛刻这么高？其实是非常非常合理的，因为神的心意是要把他的儿女带到永恒里去，带到天上荣美的家乡。在天堂是没有警察的，没有监狱的，天堂是一个绝对自由的地方。如果在一个绝对自由的地方，我们心里如果有恨人，我们心里如果有淫念，然后外面又没有警察，外面又没有监狱，外面又没有摄像头，那我们会做什么呢？我们就会把心里的罪行出来啊，这是非常非常非常普遍的现象。我曾经举过很多次这个例子。你比如说日本人在二战期间的日本人，就是当他们发动侵华战争之前，就是很多人到日本社会去看，哇，这是非常文明的社会，人们都非常的好，非常的有礼貌，日本的年轻人非常的守规则。但是一旦发动战争了，日本的年轻人去到了别人的土地上面，去到了别人的国家，然后他们被告知他们从此不再受日本法的这个辖制了啊，在战场上面没有什么日本法，那结果那帮很文明很守规矩的日本年轻人就变成了什么呢？就变成了禽兽。这是不是说明他们跟在日本的时候有什么不同呢？其实一样的人，只不过是在日本他外面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压抑了限制了他心里的罪，但是如果把他去到一个地方，把他外面的这些拦锁拿掉，他就会变成禽兽。所以上帝说人在心里恨人，其实人心里就有一个野兽。但是人为什么没有把心中的恨变成行动上去杀人呢？因为有上帝普遍的恩典来抑制人心中的恶。但是在上帝的眼中看，其实你在心里恨人，你就等同于杀人。如果一旦把你放到一个绝对自由的地方，你心里的恶心里的恨一定会出来的啊，包括奸淫也是这样，心里的淫念一定会出来。所以当我们来思想不可杀人，我们要思想主耶稣对杀人的定义，就是在心里恨人都不可以，因为第一个杀人的就是因为恨人，就是该隐恨他弟弟啊。然后没有人看见的时候，他起来就把他弟弟杀了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不仅仅是停留在不要杀人，而是说什么呢？在箴言20:22-22，你不要说我要以恶报恶，要等候耶和华，他必拯救你啊！帖撒罗尼迦前书5:15，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然后在彼得前书3:9，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所以圣经不仅仅停留在让我们不要杀人，圣经更是告诉你不要恨人，因为恨人就等于杀人。不要以恶报恶，别人虽然辱骂你，别人虽然逼迫你，你不要辱骂回去，你不要逼迫回去，不要以恶报恶。所以这也就是说，这也就是为什么当该隐杀了他的弟弟，上帝要给该隐一个记号，就不要让别人来杀该隐。上帝为什么这样做？上帝是不是不公平？不是的， 上帝是要让人不要以恶报恶，不要以仇杀对待仇杀，啊，上帝要制止这样的一个报复的循环。所以人不可杀该隐，杀该隐自有上帝对他的审判，但是人不可去杀他，人不可去报复，不要以恶胜恶。那么我们思想不可杀人，那么首先我们要知道为什么不可杀人，因为人身上有神的形象啊。我们不要以一个人他是否贫穷富足，他是否聪明愚笨，他是否什么样的肤色，什么样的什么，我们要看他是人，他身上就有神的形象，而他身上的价值超过这世界上一切的其他的被造物，超过整个世界，一个人超过整个世界。所以上帝看整个世界的价值不如一个人的价值，因为只有人身上有神的形象其实这也告诉我们基督徒很好的一个价值观是什么呢？永远不要看物啊超过看重人的价值永远不要把商品，不要把物品的价值高过看一个人的价值哪怕说就很那个，哪怕你的孩子很调皮把你们家房子烧了，你也不能打死他，对不对？房子烧了可以再买，可以再建孩子打死就没了这是举个例。但是呢，永远不要把这个物质的价值，就是英文怎么说，就是我们 we use things， 我们使用这些东西，但是我们不 value 这些东西就是不是把这些物品看得好像很高的价值，我们只 value 人，我们只看人有 value， 人有价值，这些东西没有什么价值那么人有最宝贵的价值，因为人身上有神的形象，然后人的价值是相等的，每个人是一样的，在上帝是一样的价值。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流，他不可以拿钱来买他不可以拿东西来换，他不可以拿他生命性命之外的东西来补偿。如果他杀了人的话，无论他是国王，无论他是富豪，无论他是什么人，人流人血的，他的血要被人所流，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价值是相等的。我们在上帝眼中，我们的最终价值是平等的以前那个不是有个小说叫《简爱》嘛？那个女孩子就对她的这个罗切斯特就说嘛：“来上帝面都是平等，哪怕你是主人，你是富翁我是一个穷人，在上帝眼中价值，我们也要知道，我们基督徒也要这样去看人我们基督徒也要去看人，不要看人身上那些标签什么什么学位。”什么什么地位，什么什么财富，这些都不重要。什么什么 title 我有一次有一个姊妹很关心我怕我在服事上面，教会服事上面碰到很多困难和难处，很好心我很感激，就告诉我，你知不知道某某弟兄他在公司是做什么的你知道某某弟兄他一个月挣多少钱？我说不知道然后他告诉我后来我还是很感激他。他那个意思就是哎，你不要，这些人你要很注意这些人他们是来到教会，哇，你要好珍惜的，哇，他们很了不起的人当然我很感谢这个姊妹对我的关心了，但是呢，我们基督徒不是这样看人基督徒不是这样看人。你哪怕是个要饭的，你哪怕是 Marcon 的 CEO， 在上帝的眼中，在基督徒的眼中都是一样的价值都要认罪悔改，都要信耶稣要不然你在地上的日子就是虚空的虚空你在地上的人生就是早上的露水，没有价值。无论你做一辈子乞丐还是你做一辈子 CEO 都是一样，认罪悔改，信耶稣那么所有人的价值是一样，流人血的，他的血必被人所流，人的价值超过一切。我们刚才已经强调很多了，我们要看重一个人的价值，无论他是你多么不喜欢，你多么藐视，你多么瞧不起。所以耶稣说，你甚至都不能说人家是拉加和魔力，不要看不起任何人，他身上有神的形象。你如果看不起任何人，你难逃地狱的火。那么恨人，耶稣说恨人就是杀人，所以圣经让我们不要恨人，恨人就是杀人，不要以恶报恶。那么呢，我们要思想不可杀人的主动意义，就是当我们知道人身上有最宝贵的价值，那我们就要去尊重人， 尊重他身上这个最宝贵的价值。当我们去恨他，去贬低他，去藐视他的时候，我们就伤害他身上这个神的形象，我们就在伤害神啊。所以我们就不可去践踏他，不可去偷窃他，不可去贪婪他所有的。所以就接下来就是接下来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我们不可以去陷害人。接下来这些诫命就表达了你怎样的去爱人，你怎样的去尊重他身上上帝的形象。所以呢，不可杀人是一类诫命的一个底线。这个底线就是你践踏神的形象到一个最恶劣的情况，就是你杀人，这是最恶劣的。那么在不可杀人上面呢，就是你不可以羞辱人，你不可以藐视人，你不可以辱骂人，你不可以偷窃人，你不可以逼迫人。所以这以上都是在这个基础之上。所以上帝把一个最恶劣的告诉我们，然后让我们去可以尊重人身上的价值啊。所以这是他主动的一面。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当我们知道一个人身上的价值，而你不去爱他，你不去尊重他，你看到有小子中最小的一个，你不把一杯凉水递给他，那就是你的罪，那就是你的罪了。你虽然说我没有杀他呀，我没有害他，但是你没有去尊重他，你没有尊重他身上神的形象，那就是你的罪啊。所以这是不可杀人，这个看上去是一个消极和被动的诫命，我们要主动的去认识他，要主动。所以耶稣基督把十诫看起来都是不可不可不可，好像都是很消极很被动，但是主耶稣是用主动的方式去解释，就是你要去爱，你要是去爱，爱是主动的，爱从来没有被动的啊，没有人说我被迫去爱，你被迫那就不是爱了，那就不是爱了。爱一定是出于主动。所以不可杀人就是让我们主动的去爱人，主动的去尊重人，前提就是你要知道人的价值，你要知道人身上有神的形象。好，我们再看接下来第七诫，不可奸淫啊。曾经有人在美国的大学生当中做了一个调查，就是十诫当中哪一条诫命你们最想拿掉，大家猜是哪一条诫命在美国的大学生当中他们最想拿掉，肯定都猜到了哈，就第七诫啊。对，肯定的，因为我们讲到第七诫嘛，就是很多人在美国，有人在美国大学做调查，问年轻人十诫当中哪一条你最不喜欢最讨厌拿掉，后来投票最高的就是第七诫啊。为什么不可见，为什么性行为一定要留在婚姻之内呢？为什么呢？啊，很多人很讨厌这一点啊。首先我们看圣经说的奸淫，就是任何婚姻之外的性行为啊，这就是奸淫。性行为，男女之间的性行为只能发生在婚姻之内，只能发生在一男一女的婚姻之内啊。婚姻是一男一女的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圣经告诉我们是预表基督与教会的关系，以弗所书5:31-33，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所以婚姻是所有人与人之间关系最神圣的，超过父母对跟儿女之间的关系，超过兄弟姊妹之间的关系。华人有一个很不好的一句话叫做什么弟兄如手足，妻子如什么，妻子如衣裳，这是非常非常不好，这是严重违背圣经真理的，严重违背圣经真理的。妻子是跟我们是一体的，妻子是我们骨中之骨肉中之肉啊，这是最最重要的人际关系，这超过父母，人要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人要离开父，超过我们与父母之间的关系，超过母子之间的关系。上帝没有用其他的人际关系来预表神与教会之间的关系，上帝只用婚姻来预表神与教会之间的关系。所以婚姻是神圣，然后婚姻最重要的特点，神与教会之间的关系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牢不可破，然后互相忠诚，神做我们的神，我们做神的子民，中间没有任何的掺杂，没有第三者，没有第三者，没有别的神，上帝只有我们做他的孩子，我们只有这一个神做我们的父，就是这样。 啊，所以婚姻里面最最宝贵的就是纯洁性，没有第三者，没有掺杂，这是婚姻最宝贵的，这就预表神与教会之间最纯粹的关系，互相所与，互相属与，互相忠诚。啊，而奸淫呢，就是对这种纯洁关系的婚姻最大的伤害。啊，就是你与婚姻之外的其他人，啊，有这样的性行为。啊，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唯一只有这一种罪是污秽身体的，啊，是污秽到我们的身体里面，我们身体也是神的殿，啊，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然后在希伯来书十三章四节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神必要审判。啊，这就是告诉我们，这个婚姻是非常非常，婚姻最重要就是圣洁纯洁，这是最重要的，而奸淫是非常可怕的罪行。嗯，这种只有这一种罪行是污秽自己的身体，也是污秽神的殿。在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五到二十节经文啊，我就不给大家读，但是我们也知道，唯独只有这一种罪行是污秽到身体的，而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十八节，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十九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然后呢，主耶稣解释不可奸淫这条诫命，主耶稣说就是啊，在马太福音五章二十八节，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所以就是奸淫不仅仅是外面的行为，也包括心里的意念啊。在上帝眼中，我刚才也说了，其实在上帝的眼中，人心里的罪跟行为上的罪没有本质的区别，没有本质区别，本质上是一样的啊。在人看来有很大的区别，但是在上帝眼中看没有本质区别，其实本质确实是一样。为什么我们心里有罪外面不行出来呢？并不是我们有多么的良善，并不是我们多么没有罪，不是的，我们还是有罪，只不过是我们有外面的拦锁。一旦把外面的拦锁拿掉啊，就像那个狗链 leash unleash 给拿掉，人就会像禽兽一样啊。所以心里的淫念也是罪啊。现在我就很多很多基督徒就说人心里的罪不是罪，上帝不追讨，其实这是违背圣经的。我不知道大家听没听到过这样的话啊，我经常听到。我当时在中国大陆的时候，还有啊，国外来的宣教士就到处去讲啊，就是心里的罪不是罪，行为上的罪才是罪。其实我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这些奇谈怪论，圣经不是这样，耶稣不是这样说吧。但最后我们要说哈，就是男女性行为是上帝给人所造的啊，给人的一个非常美的礼物，让人在婚姻里面一起来承受生命之恩啊。所以在旧约上帝给以色列人的诫命就是，你们如果是新婚夫妻，这个男的怎么样，一年都不用出去当兵，一年都不要给他就是有出远门，就一年你要在家里。圣经讲的，你在家里做什么呢？如果你新婚，圣经大家记不记得为什么让这个新婚的丈夫一年都待在家里？让你的妻子快活啊，好好在一起来享受上帝所赐给你们的这种啊生命之恩，让你的妻子快活啊。这生婚性男女性行为是非常非常美好，但是呢，一定要发生在婚姻之内，这就是上帝的祝福啊，这是非常非常美好的事情。但是一旦发生在婚姻之外，就是非常非常丑恶的，因为它玷污了婚姻啊。好，我们现在有三个问题，我们大家可以来分组讨论一下。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知道摩西就是一个杀人犯呢，对不对啊？摩西就杀了一个埃及人，然后他逃亡了，他就是一个杀人犯。那么上帝为什么让杀人犯摩西颁布第六诫呢？啊，不可杀人呢？啊，这表明赐下律法给人的神，就这个神前面有，我不知道这句话怎么样能说通顺啊。反正就是说，上帝给人有个律法，对不对？那上帝给人律法，这一个神他的心意到底是什么？ 那么上帝为什么特别让一个杀人犯来宣布不可杀人这条诫命啊？因为我们知道后来摩西是把这个石板带下山的，摩西是把这个石板上的十诫带给以色列人的啊，包括第二摩西摔的这一块，后面那一块也是摩西带下来的。所以呢，而摩西他本人就是一个杀人犯，其中第六诫就是不可杀人。上帝为什么不让亚伦呢、啊？不让那些没有杀过人的去颁布第六诫？上帝为什么让摩西哈、啊？这个我们来想，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那么第二个就是为什么说同性性行为或者是双性性行为？这个双性我要解释一下，就今天有些人呢、啊，他一下子跟异性有性行为，一下子跟同性又有性行为，就所谓的双性恋啊，有所谓双性恋，就是为什么说同性或者双性恋性行为是违背第七戒，就是不可奸淫这一戒，为什么？然后呢，第三就是列举圣经中干犯第七戒的人物，就干犯了不可奸淫的人物，神是怎样对待他们？啊，然后从圣经中看到神是怎样对待这些干犯第七戒的人，然后来思想我们今天怎样来对待啊那些干犯第七戒的人。所以干犯第七戒也显然包括第二个问题所谈到的那些同性性行为或者是双性性行为那些人啊，他们也干犯第七戒，所以我们怎么样去对待他们。好，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分出来讨论啊，围绕今天我们所思想的不可杀人和不可奸淫这两条诫命，我们还是用报数的方式，一二三，一二三来报数，报的一的为一组，报的二